上一次已经说了这个医治的六种就是医治忍、囊行、能行这个四种医治啊，内容比较多，所以就没有讲完。那么第七个医治，七者医治行，由诸波罗蜜故。那么这个行的话，就是指波罗蜜行，就是六度行，就是像有的经典里面讲的一样的，这个诸供养当中呢，法供养最，佛陀他的这个本愿，就是为了众生能够觉悟圣道，能够成就无上菩提。那你能够如说修行，你就是最大的一个供养。就像这个父母他期望这个小孩啊，这个儿女啊，能够幸福，能够成长好。那么你能够好好的这个去做事，学习成就，他就是觉得呢无限的安慰啊，这个就符他的所愿了。所以这个供养呢，他除了财务供养，像这里讲的医治供养当中啊，你就是行诸波罗蜜，同于佛行，那就是一种供养。那么这个是七医治。那么这个第八者医治正念，犹如正法不道故。就是犹如法不道故。那么这个正念呢，就是依这个佛所说意，如是观察了，能证现起意，这样来去这个嘞作意起念，那么这个就是真正的一种供养。所以这个八依止呢，就是依正念这个为依止。九者依止正见，由如实觉了故。那么第九个依止供养的依止是什么？就是正觉依止，能够如实的这个觉悟，觉悟真理与实相相应，那么这个是供养的这个正见依止。第十一种是什么？第十一种是依止解脱，由生闻烦恼灭故。那么这个第十种依止供养，就是灭烦恼，虽然说声闻缘觉了二圣还没有能够证得无上菩提，只是分证其中的部分功德，但是这个圣者们呢，声闻缘觉了，已经呢出离生死，超越轮回，到一定的这个嘞这个嘞境界。所以这个是一种呢依法而行的供养。那么就是这个声闻烦恼灭的供养。第十一种依止真实由得大菩提故。那么最后一种呢大供养是什么？这种大供养就是能够圆证实相，那也就是说如佛所证，这我们供养佛依止佛这个积累福德智慧之良，最后究竟所到之地是怎么样？就是如佛所证。 就像有些经典里面讲的一样，佛来到这个世间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众生能够觉悟佛道，觉悟菩提，证的这个呢真实，这个就是佛所要达的这个目的。那么你这样去做就是一种大供养，所以这里从这个依止行以上，那么依止忍呢，那是忍辱为这个要的啊，忍辱波罗蜜。那么这个依止行啊，依止这个性啊，这些呢，性愿之类，那属于是基础。那由基础到行，那么就是依止行，然后起正念，正见，就是如实觉了。这个正念的时候呢，是属于加行之位的供养。那么这个正见的时候呢，是见到位的供养。这个依止解脱了，这个呢，那就是修道了。修道的生缘之位呢，它是分正部分的功德。大乘之道在因地发心呢，然后积极资粮呢，乃至于未成佛之前，可以说都是因地菩萨。那么见到正见之后，那这个是圣位菩萨啊，都已经成熟圣意菩提心了。那么到最后供养呢，如佛所证，成熟佛道，佛佛道同，释迦佛如此，燃灯佛如此，这个觉罗汉牟尼佛如此，乃至于未来弥勒佛，这弥勒菩萨下生此娑佛世间，然后这个时候大地平常，人寿八万岁，那比现在好了，那么龙华三会呀，那么度很多人成熟断烦恼证阿罗汉果，那么也是一种呢大供养，行佛的事业。所以你要跟佛菩萨相应，跟三宝能够接近，能够去向，那就是要这个熏习佛法，了解佛法的道理，依法修行，如实这个呢起正观，你这样才能够接近，才能够去向。所以这个供养当中，这个是最什么接近的供养。所以这个依止当中啊，它往后最后的时候都跟觉悟有关系的。那么下面问供养差别，供养种差别云何？由得大菩提呀，由得大菩提故，那是指十一种啊。接下来供养差别如何呢？偈曰，因果即内外，粗细与大小，亦远近差别，是名供养种。那么前面说了，这个供养呢基本之意，说了这个八种，供养如来有八种。那么这个供养八种呢，它这个具体而言呢，它相应的差别是怎么样一个差别？所以这里这个记呢就说了，因和果，就过去为因呢，现在为果。内的话呢就是自供养，外的话就是他供养。比如说你就自己拿了这个鲜花水果去供养，这个奉献，亲自的这自供养的内的。那你托人说，我今天忙不赢，有事情要上班工作，我给一点钱，你帮我去买一些水果去供养，到寺院去供养，那么这个是外供养。那么这个粗细供养的差别在哪里呢？这个粗供养呢是力供养，用财力来供养，细供养呢是水训供养，那么小供养呢就是劣的供养了，大供养呢是这个圣供养， 如果说你心有这个呢慢心，这个属于劣根源。如果你有这个消除了慢，没有慢，那这样的根源，那是肾根源。那么这个远近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远的话呢，就是来生呐、啊，或者是未来什么时候啊供养呐、啊，那么这个是远供养。那么近供养呢，就是现在供养，现供养，那么像有的人说，我现在呀、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养的，等我去努力，等我怎么样得了财力之后，我再来供养。你看民间有些这个是烧香啊许愿啊这个类似的，它就是一种远供养了。不过那种远供养呢，它带着一种民间朴实的这个信心层面。那么如实供养呢，要像前面一样的，要知道佛的功德，能够知道供养的意义，能够这个嘞起信敬心，甚至于起无分别心，观三轮体供来供养，你这个供养功德是大了。我们一般说求财求利烧香许愿，这样这个属于很世俗化的一种概念供养，跟佛法里面说的这些殊胜供养，前面说的八种供养十一种意指供养，那是不可同日而语，那种是殊胜再殊胜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从这个差别因缘来说，那么下面，具体来讲，是曰：四等差别为供养种差别，这四等差别呢，供养种差别，这个四怎么样？就四啊，就是三世的意思，就是不是说世间出世间呐、这里不是这个意思的，四等差别，为供养种差别。那么除了四等，那是时间的，还有就是供养的东西了，供养的心态呀、供养的预期呀、那有很多内容，那么就是以这个四为开端，所以四等，彼过去为因，现在为果，现在为因，未来为果。如是因果未去来经，那么这个什么因果供养呢？因供养果供养，就是过去供养为因，现在供养为果，那么这个现在比过去为因，现在为果，现在为因，未来为果，所以这个三世的这个供养，那么就是以时间来说的，作业影响，这个相续，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那么内供养呢是第二重，第一个是从时间呢，那有的比如说为什么叫因呢？这个术士他发了愿，我生生世世要值于三宝，我生生世世要供养佛陀，见到有因缘见到佛，乃至于见到佛之金像啊，这个画像塑像啊，我都起恭敬心，起供养心，那么他这个到了来生来世的时候，那原来是未来嘛，那么现在呢，就成了这个事实了，就现在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来供养，那他这个供养之发起啊，他跟过去有关系，所以有术士因缘为发起，所以现在的供养程序过去的力量，那么就是果供养因供养，以现在为果，那对于未来呢，我现在要发一个愿，那么就是因供养，那现在还没有，但是他发了这个愿，到时候他还会做这个供养下去，就像有的人他已经熏习善法习惯了，今天也如是，明天也如是，今年也如此，明年也如此，那么这个是相续的。 所以从实际上来讲，这样成为因供养果供养。那么这个内外呢，第二种呢，因自内者自供养，外者他令他供养，有自己供养，他供养，那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事情呢，经典里面呢各处都有，所以有一次还有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有一个长者，他这个学问呢非常的渊博，也很有认识呢。那么有一次呢，就是看到佛陀的这个弟子啊，在托钵乞食，这个经这个油画，那么看了之后呢，这个人呢、这个庄严，这个庄严主要是什么庄严呢？心庄严，身庄严，所以这个举止动静啊，给人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就问了，你们师父是谁呀？他说我们师父是沙门瞿昙，就是讲佛陀了。他说你们佛陀了，那你师父讲了什么东西呢？这个人就比丘讲了，说我师父讲了很多，但是我也不能够说全部都记得，全部都能够说给你听。可是涉及要义呢，就是佛说了，这个诸法无我，五蕴无我，那么这个我长者一听了之后啊，他眉头就皱起来了。他说那怎么可能呢？怎么说这个五蕴无我了？这我们人就是因为我了，没有我怎么能够分别呢？有种种差异啊，我给你啊，你给我啊，等等呢、肯定是你讲错了，或者你听错了，不然呢，如果你师父这样讲呢，那就师父错了。那比丘说我师父确实如此讲的，所以后来他就去找佛辩论，找佛辩论呢，他还带了500人呢、密利车了，就是一般的卑贱者，就种姓的，在当时印度。那不是今天情况啊，就当时候，那么就是说这些500人呢都给作证的，结果一辩呢辩输了，然后呢对佛陀升起这个信心，他说要供养佛，然后就回去了。他是地方上很有影响的人物啊，他说供养佛是不是他全部他来做？他不是的，他就这500灭力车，做好饮食。哪一天，这个邀集佛陀及诸比丘众前往，受供养啊，那么就邀请了这供养啦，皆大欢喜。好，后来这有比丘就问呢，说，佛陀啦，那么这个供养呢是这个密利车供养的，发起呢是这个长者发起的。那么这个密利车得何福呢？长者得何福呢？佛陀就说了，密利车呢，一供养佛而得福，那长者呢，依密利车而得福，因为他叫他们去供养了，所以他是依他们而得福，那么这个500灭力车是直接依佛陀而得福，这养因缘，净因缘嘛。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这个内外，就是你自个供养，还是令他供养，那就是内供养、外供养，他供养的话外供养，自供养呢，就是内供养，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第二重，第三重是粗细，粗者力供养，细者水训供养，这个。也很有意思的啊，过去对一个事情描述以及相应人做事呢，都是比较细致的。这个为什么叫粗供养呢？就是给钱呐、给衣服啊、给药品呐、给房子啦、修路啊等等啊、就是或者给你一个什么交通工具啊、给你一个电话，当然佛是不用电话的了，那我现在这个。都是一个工具，那么这个供养呢是属于财力的供养。那比如说有的地方他们有食物，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啊，你就搞了弄了很多衣服，这些过去 那么这个是普通的，就是说一般这个布施田里面的啊。那么对于佛陀呢啊，当然这里讲的供养呢主要是供养如来啊，我们前面讲的什么这个其他的什么凡啊等等凡舍啦，那佛陀只有受用这些，那其他他肯定是不用的。那最多是给你一个欢喜心啊，你说布施的佛也收下，佛就是吃饭他也非杂食僧嘛，他只是为了依这个因缘让众生能够获得利益，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出供养的是财力供养，那财物，所以你像几孤都长者几孤都原样的几陀太子和这个几孤都长者这个一个供养原子，一个供养树那么都来供养，那么这个是出供养。那么这个西供养是水训供养，水训供养就是能够随训佛陀的言教，能够佛说语啊，你的内心柔软，能够这个呢含诚其意，就是心里面能够顺相应的意。那我们一般刚强众生呢，难调难服啊。佛陀时代也是啊，不要说我们今天没有这个福德因缘见到佛陀，那佛时代就见到佛陀的人，有的人他也不生恭敬心，生傲慢心，这个邪见呢还跟佛辩论，乃至于辩不过，心里面起怒火、嫉妒，那像提婆达多呢还要害火，乃至于要夺这个僧团的这个人呢组成他的派系，那这个是就是一种相对抗的，这不是水训。所以这个水训供养的是细，这细它不是一个嘞物质性的东西，它跟内心的想法有关系，所以是细供养。小者略供养，大者甚供养，有慢者为略，无慢者为甚。那这个供养当中啊，这个略供养呢是有慢的供养，甚供养呢是没有慢的供养，没有慢的供养。这个心里面呢有诚意，有恭敬心来供养，那么这个功德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供养的时候要有沉浸心，要起这个大供养，不要做小供养。我们有的人东西是供养的很多了，心里面就欣喜满满的啊！你看，别人都供养不了多少，我供养了那么多，我心里面如何如何，那么这个就是带着一种傲慢心在里面。比如说他供养最多，走在最前，最有这个嘞威势啊，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小供养。就我们说大供养来了，大供养来了不见得说一个东西很大就供养来了。比如说这个经典里面比喻啊，说这个一个老太太啦，老太婆啦，他也很穷啊，没有什么依靠啊，就把他这个头发啦变卖，做这个钱呢去买了个灯呢去供养佛了，所以风吹的时候其他的灯啊都灭了，但是他的这个灯呢就不灭因为他有大供养，他有一颗恭敬之心在里面，所以这个是大小。三轮不分别故，三轮不分别呢就是三轮体空的，这前面有讲过了，那无分别供养呢是最深供养。远者欲后时供养， 近者即金石供养，那么这个远和近，远供养近供养差别在哪里？所以说现在就供养，那是近供养，打算以后什么时候再供养，那是远供养。复之，隔世供养者为远，无间供养者为近。复之，发愿于未来欲供养者为远，发愿于现在即供养者为近。那么有的是发愿怎么样呢？隔世供养，这一生呢，这个还没有供养，来生再供养，那么说了之后，就开始供养了，那么就开始进，那么就是从时间上来讲，那么这个就是远近的差别。那么下面就问，问何等供养如来为最上供养？什么供养是最上供养呢？就是供养如来啊。那我们听听啊、那以后要有因缘，那就是这样的起最上供养。即曰：供养诸如来，最胜游自意，信心通方便，和合五圣故。就是用自己内心所发起来的这个心念意愿来供养，有这样五种的情况是最上供养，就是这个信心，就是信心通方便，就是升起纯净的信心，能够如实的了知，能够相信接受佛陀这些种种的功德，这不要以为有人怀疑，他不相信说这个世间有圣人，世间有人能可以断烦恼啊，他不起，他心里面起杂然，或者是犹豫，这个佛啊跟这个天神呢、又有什么差别了？那么我们信神呢，信什么呢？这个跟信佛不是差不多啊？有的人呢信不信什么都没有什么所谓，只要人心好就行了。所以这个思想呢都是很笼统的，含混的，没有明确的认识。那么有信进心的时候呢，他是有闻知，有了解，具体知道佛的这种大觉。这个圣者，圆满觉悟的圣者，具足一切智慧，具足无量的慈悲，度化种种有情，不辞辛苦，像这样有智有悲的殊胜之圣者，那么闻之啊，无比的欢喜，这个心意啊，之内而发了。心存一肯要供养，是随这个信心起的。那么还有就是身心呢，就是这个信心呢，这个广大，广大就是身心，这不是一点点，就是像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讲的一样的，于微尘数世界啊，它不是此佛彼佛，处处一切世间，乃至一切时间。乃至一切众生界无穷呢，我这个供养无尽，你是这个身心吧？那么再也就是神通，信心通方面的神通，什么神通啊？这个能够入三昧，能够神境变化，多诸供养之具，来先供养，那么这个是神通，那么这个具体质量是最快的了，这很快的了。那么还有就是方便，方便这个什么方便呢？就是以第一地这个无所得的智慧来供养，那于此供养呢无碍无着，能够既有即空，能够无碍的供养，那是有甚深智慧为方便，所以是无上供养。那么还有就是和合，就是和合了， 就是能够入一切境地，入一切境界供养啊。那么这个供养当然是福生之供养，所以这里讲呢有五种最善供养、啊、那么这个是颂词里面的基本意思、啊、那么大概再讲一讲、啊、那么基本、这个讲了之后也就知道了、所以这个供养品不是很长，但是它从几重意思，从八种供养这个一指供养当中十一种一指，然后再讲到所以具体的这个因缘差别，有内有外，有大有小，有近有远，然后再总结其意，讲到这个最善之供养，那么这个供养品就是完整的了。四曰：五种自意供养如来，因知此供养为最善供养。所以什么是最善供养呢？这个最善供养、殊胜的供养，都是要从自意而发。是佛法里面讲三业呢，这个意业是最重的，其次是语业，再次是身业。这个意业最重，为什么最重呢？一种从我们社会学世间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有思考、有思维的人呢，他会这个有很多想法，能够组织出很多很多的道理。那么通过一些方式来影响世人，越是这个信息这个交换工具啊不发达的时候呢，影响越小。你比如说佛法的经典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宋词，就专门的人诵经宋词，然后你想学的时候就现在就问问了之后再记住再听老师讲解，是这样的。那么后来呢就形成一个文字，有文字以后就刻在这个树叶子上呢，在贝叶经嘛。那么到了中国，中国的时候呢，就是东汉的时候就开始发明了纸嘛。那么宋代的时候，毕生呢，这个发明了印刷术。这个实际上在三国、魏晋之际啊，那么早期就已经有雕版印刷了。是最早的这个雕版印刷是印什么？印《金刚经》有。现在还有啊，这个当然呢是这个还有是中国以儒家的经典为主，那用儒家的书了。那么这个交换信息的工具就发达了，这我们现在讲高科技讲电脑，所以这个生活息息相关更近了。那如果是古代的话呢，就是有纸就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啊，那是从我们现代社会意义的角度上来讲。那么越往后发展啊，那么就是有书本，有更广的印刷流通，然后呢有这个电话电报，再接下来就形成了这个网络，电脑，分分钟可以得到很多信息。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谁的一种思想，特别是印刷发展之后，得想出来呀，印刷出来呀，很多人都读啊，都跟着走啊。这个东西教错了，大家跟着错；这个东西教对了，跟着也对。所以这个意业不得了。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说，人的这种思考，他会去组织架构，去探究物质世界的种种层面，就发明了全歼利炮，这个发明了原子武器，就毁灭我们这个地球很快的。以前可能还是不行的，但是。你这个靠手去毁灭的了吗？不是的，就是人的心理活动、认识活动。那么这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那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呢？比如说他这个修观修行到了初禅以上，得了禅定三昧，然后能够起神通那么这个力量也不得了，是一灭灭很多。所以佛法里面讲什么意业是第一。看起来是障眼法，好像是生业是最厉害的，你骂我再多了我也不痛。假设这个人呢他不当一回事的时候，有忍耐心的时候，你再骂他呵呵一笑就完了。但是你也打他拿刀砍他，那这个太危险了，可能被你伤害到了，甚至于命都断掉了。那么看起来是生业最大，但是从佛法里面来讲呢，意业第一，语业第二， 生业第三，生业还排在第三去了。就比如说这个将军命令下面士兵开枪，那么这个他只是一句话了，这不说这个话那就不行了，那这个事情没有了。所以这个是语言很厉害。那我几句话说这个事情不合理，应该有责备心，他马上就举起来的这个刀啊，端起来的这个枪啊炮啊，他就发育下来了，那就是语言。那么这个生业的话，你非得是比如说你这个洗个脸呢刷个牙你又自己来，他只有局限在自我身体的范围，所以这个伤害和影响力，它越是没有范围的时候，它影响它的作用就越大，就不用小看。就我们一般总觉得好像我想了点什么啦，没有什么，这个意义好像很轻的样子，不是，这意义是很大的。所以这里讲罪上供养都是由自意，不是由他意，没有办法由他意，才能够成为这个嘞罪上供养。那么罪上供养当中有五种，一者净性，二者身心，三者神通，四者方便，五者和合。咱们先念名字啊，先这样念出来，然后再一步一步的解释，就是净性、身心、神通、方便、和合。那什么叫做净性呢？净性者，于大乘法说供养处生净性故。什么叫净性呢？就是说对于大乘法说的这个供养处能够升起净性。供养处在哪里？就是如来一切妙法，一切功德，一切成就，都是一切种子的佛陀那里出来的。我们娑婆世界能够很殊胜的有因缘遇到善宝，遇到这个佛法，那都是因为释迦菩萨往昔上阿僧祇劫勤修，然后于此世间呢示现八相成道，说法这个嘞涅槃，这有这个因缘呢。如果他不去出家，不去寻思，反倒最后觉悟菩提，我们哪有因缘那个学？所以应当起极大信尽心、供养心。那么这个事情有了解，有认识，那么这个供养呢，它就能够由衷的升起来，要去供养。去做的时候也是很认真、很前进的、虔诚的来做。那么身心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身心者，此性有九种。这个身心呢，那就分了很细了，说有九种：一畏心，二随喜心，三希望心，四无厌心，五广大心，六圣喜心，七胜利心，八无染心，九善净心。此九心如修诸波罗蜜中所。那么这个九心呢，在说这个波罗蜜的时候，说波罗蜜哪个部分呢？就是修波罗蜜的时候讲了。前面讲修波罗蜜的时候就讲了这个什么作意，医治，这个意药，那么几种，那么都是这个涵盖了这个九种的身心。那么这里略讲要认识呢，我们再回过去再把它了解了解，那就能够综合起来了。这个味心呢，是味就味道的意思，但是这里味道不是说一般什么东西呀，甜的、干的了，这个甜的、酸的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指功德心， 能够知佛之功德，就佛的这个断德正德，佛的悲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佛的一切众生，不管是你信他的不信他的，赞叹他的毁谤他的，佛都是一样的色素，这而予以教化度化，你这样的行啊，这样多殊胜呢，所以这个功德了，殊胜。第二个呢是随喜，就是能够见种种功德而生欢喜，见功德生欢喜，这个随喜心。我们有的人见功德生嫉妒，这个人很能干，他怎么就要强过我，这心里面就不乐意了，这个就是嫉妒障碍，有贪有嗔的一分。随喜呢，知道哦，这个人呢某某事情很有禅处，那么这里就不是一般某某人的禅处了，是指的佛陀的种种功德，心里面升起随喜。第三种是希望心，就希望佛陀这样殊胜，这样功德，他这样大的悲愿，我也要像佛陀那样去，我也学，看看佛是怎么行的，怎么做的，从发心行六度四摄，成就资粮，升起家行，圆成佛道，那我也这样去做，这希望心，依这个希望心来供养，所以这愿望不一样，你供养的时候这个心也不一样的，是希望心。第四个是无厌心，从初起念，初发心，乃至于近未来际无有厌足，不会有停留的，持续进步，持续的要供养，不说今天我供养了，明天我就不供养了，后天我供养了，但后天我有点累了，不供养了，不是，没有疲厌，是无厌心。广大心，这个广大心就是供养之心呢，犹如大海，从初念乃至于成佛，这个一贯而这个相续的，没有间断，所以这个心心念念念念心心呢，都是供养的，那么这个就是如大海一样的，这广大心，圣喜心，那就是殊胜之喜，前面是随喜嘛，这里是殊胜之喜，就是能够由此这个功德了利益之思维观察，升起殊胜之欢喜，胜利心，能够得种种利益，这个利益怎么样呢？资粮增长呢，这个善法增长呢，种种胜利，无染心，无染心就是心里面对于布施，对于供养佛陀的这个事情，心里面没有染佛，去染沉静，这个时候所起的心呢是善心静心，所以善静心，那么这个九心呢具体看呢要去再了解，修诸波罗蜜的部分，神通者位依虚空暂等诸三摩地，那么这个最上供养当中的神通供养是怎么样，虚空暂等三摩地，诸三摩地，虚空暂只是其中一种，叫首楞严三昧、金刚三昧等等三昧，那入大禅定，做百千万亿之化身，你去供养神通供养，变化这个多这个嘞香花灯烛，就是好像天女宝花了，这样去供养，那天人来闻佛说法的时候怎么样，他从天而降呢，先是这个天花洒落，缤纷而下，以此来供养佛了，庄严世界嘛，所以我们这个闻法的时候布置场地要庄严，为什么有庄严的境，这个心也随这个境这个转化，所以心也庄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上进心之后讲这个虚神通供养等等，方便者 为无分别智是方便是故，就是什么方便呢？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不得善方便，不正第一我们要正第一啊，要善假方便。那么从正得之后能够入无分别智，然后去做饶益有情的事情，乃至于其他种种事情，这个无分别智呢，就是殊胜的方便。那么供养佛陀、供养如来，有无分别智也是殊胜方便。所以供养的时候呢，能够是起智慧心供养，无染无着，没有留爱，没有停滞，能够以此来增上供养如来的功德。和合者为一切诸大菩萨和合一果，入一切果故。那么是和合是怎么样呢？为一切诸大菩萨，诸大菩萨是大菩萨，菩萨摩诃萨嘛，菩萨是通指，摩诃萨是别指，那就是指大菩萨。大菩萨的能够叫摩诃萨是这样的，摩诃是大的意思。那么这个大菩萨通常是指真的法身的菩萨，登地身的菩萨，这才能够称大菩萨。如果是更殊胜的角度来讲呢，那就是八地身的菩萨，无相无功用转。那么这菩萨的话呢，他这功德殊胜呢，能够和合一果入一切果，就是一果一事，能够入一切事，就讲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互显的时候，这布施当中有其他五度，般若当中有其他五度，持戒当中有其他五度，是这样的。所以他这里乃至于一朵花、一盏灯来供养佛，那就便无余世界，也一切世界都是有灯啊等等供养佛。和合一果入一切果，他于一处供养，能够于无边处现身，无边处起供养，起个供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呢，一切果。那么这个供养品的究竟，供养品就好了，到这了。所以我们怎么样要起这个殊胜供养呢？那么有现依现有的这个情况来讲呢，最上供养，那多闻佛法，多闻这个佛的功德，至少可以起到第一种最上供养，那就是净信的供养啊，最起码可以起到这种。其他的这个数种什么神通、身心、方便、和合，那有熏及资粮，到了一定程度，这个才行的。那么供养品到这，就这个完整的阐述了。那么内容也不是很多，下面这一个十九品是清净品。清净品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呢？清净品的清净善知识，这我们学佛法，佛法无人说了，虽智不能解，你就是再智慧，但是没有善知识引路，你就凭着自私心自用自己的想法思考，那还是理解不到位的，还是不彻底的。所以有个善知识引道，能够让你少走弯路，能够直接起入，所以善知识非常重要。那么这里就是讲怎么样是善知识，如何来亲近善知识。这个实际上作为学佛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入门级的认识，所以这个是是欲流之啊，入圣的流里面就讲的嘛，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 这个就是入圣者流的四个基本的意思，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讲第一个清净上师。即曰：如前供养佛，略说有八种，清净于三有，应知八亦然。这个以说供养如来呀，云何清净上师是供养如来有八种供养。那么这个清净上师是清净上有，也是有八种。那么这个八种呢，意思是怎么样呢？那么这个就是像前面的，它有这个一清净，这个嘞，物清净，回向清净，那么因为前面什么呢？要一供养呢，缘起供养呢，回向供养呢，因供养呢，智供养呢，田供养呢，依止供养呢，六种供养呢，那么这里呢，也是相应的，这个嘞八种，说了八种这个供养呢，然后就说这个八种清净善知识。那么八种清净善知识，第一种呢是一清净，就是我们清净的所依是什么？用直接的话来讲，就是你清净善知识，怎么样去清净？首先，你要知道清净怎么样的善知识，如何才算是善知识？那么善了知善知识是善知识，我们知道这善知识的意义、善知识的功德，所以我对于善知识就一定是要起恭敬，要起供养，要起诚事，要随之学习。那么一定会有这个期望，有这样一个方向。那么具体怎么讲呢？实际上这个讲的善知识的十种义啊，像广论呐、有些其他论点呢、都依这个有引述。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清净的内容。即曰：调静除得增，有勇阿含复，觉真善说法，悲生离退减。那么这个记述呢很短，但这个内容可不少，内容比较多。这个内容的话，就是指善知识啊，要有十种功德，才能称为善知识。那么这个调伏，就是跟戒相应，就是能够持戒清净。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寂静，就是能够与定相应，就是它有定啊。那么第三个呢，获除啊，就是它能够与念与慧相应，有这样的历练断除烦恼。第四个呢是得增呢，就是能够功德增长，就是定慧具足。第五者呢是有勇，有勇是什么呢？这个心里面呢做善法，勇往而不退。当然不是我们一般说啊，这个善知识啊非常勇敢，胆子大，这个就是错误的解释了。那么这里有勇呢是指精进善法，不休不歇，不停息，那当然是有勇呢，精进的这个是最勇猛了。这个觉真呢，就是能够觉了真实，能够了真实义，了真实义。那么这个善说是怎么样呢？就是能够说法如理， 能够如道理说，不颠倒说，不错乱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即使他的言辞很拙啊，就是不是巧妙，那个说话呢不怎么会说啊，甚至于你要他讲几句什么我们一般应酬性的话啊，他可能也不怎么会讲，可是呢他对于法理讲的是如实的符合的，那这个才是善说啊。言辞巧妙，我们世间人有很多人讲话都会说的，但是说了就是言和我们一般人世俗想法的，那这个不算善，只是个善说啊。那么第九个是悲伤，就是这个心里面呢有悲悯心，悲悯心，他是愿意给众生做利益的啊，不是说有想法的啊，我跟你说法你又在供养我，你要给我怎么样有所求的，悲悯心，不讲条件，只要你喜欢学，你要学我就会讲啊，我不怕辛苦这如果请了这个地方很远很偏呢，我也不怕偏远，我也过来那么这个是悲伤离退，退呢就是这个心的力量减弱那么就是时时都说对于说法呢没有疲乏，没有这个呢退怯不退那么又有这样的十种功德，那么就是我们一者善者十处，那么就是清净之一，就一清净嘛一清净嘛怎么样清净，就清净这样的善者是那像广论啊其他有些地方也讲过了，你要在这个这个佛法了不兴盛的时代，越往后的时代遇到这样圆满的善知识很难很难，那最下最起码要有三个就是能够调伏，就是具足戒律，能够觉真，能够了真实义能够了真实义，这个了真实义最起码是怎么样呢，能够对于空性无我正见呢，或者正实的或者真实或者正确的这个了解认识，那再有一个就是要有悲悯心，要慈悲心，没慈悲心不行，所以一共要有最起码三个条件才能够医治这个三字才能够随这个三字学啊，不是他有神通可以天上飞水里面游，不是这样的但我们有些人就是看外向看甚至于喜欢搞点这个形式主义那么这里就是非常的明了的介绍善知识这个十种功德。四曰此即显示第一一清净就是我们一清净什么为一，若善知识具足十种功德者应堪清净就说这个善知识啊，他如果说能够具足了十种功德这样的一个善知识，我们要好好的随他学要依止善知识就是佛法能闻这个三宝难遇，善知识也难遇的就是你遇到一个好善知识来指导你啊你才能够佛法天天增上天天进步才能够清楚其道路。 那么先念一下，这又讲不完了。何谓为食？一者调伏，二者寂静，三者除祸，四者得增，五者有勇，六者精富，七者绝争，八者善说，九者悲声，十者离退。那么这个是列出来，后面还得讲解。那么先就说到这些，等这个接下来的时候，下一课再讲。